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为我们解释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和自由。
我们受洗时宣告，因着信，我相信耶稣已经洗去我的罪，代我受了罚，现在最大的刑罚即死亡已经被消除了。虽然我的身体会死去，但我的灵魂将复活，与耶稣基督同在，他将如鹰展翅上腾，我将永远与基督同在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关于建立界限的说法，因为不加限制的自由会导致鲁莽失控的行为，对吗？那么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？这其中的界限在哪里？今天柴佩尔博士将带领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，把这一切都理清，并让我们看到神无尽恩典的伟大画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，题目是不再是奴仆。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一到五节，保罗写道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
我有一个学生这样解释这个问题，他从圣约神学院毕业之后在教会牧会，是青少年的牧师。他说有一个主日，他在为当晚的青少年聚会做准备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他要教的信息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段经文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他刚写完，一位青少年的母亲带着当晚聚会的食物走进房间。他走过去看着黑板，看到那上面写了什么，就停下脚步。他盯着那些字看，起初他好像没有反应过来。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似乎无法相信黑板上写的话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他盯着青年牧师的眼睛说，我的孩子不需要更多的恩典，他需要被好好管教。我们明白这位妈妈的意思，我们理解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界限，生活就会不受控制。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饶恕，信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。那么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呢？使徒保罗显然意识到，人心里都有一把小算盘，仿佛在做着数学题，说，如果我犯罪以后，神会原谅我，那为何不抓住这个机会犯罪呢？ 但与此同时，他内心的化学反应也在回答这个数学问题。这个化学反应更加有力，因为它是发自内心的信念，是在回应这样一种感动。如果神如此爱我，以至于差派他的儿子为我而死，如果耶稣来到世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苦受难，又为了我死而复生，那我就要为他而活。我们心中的这种化学反应比头脑中的盘算更强大，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中所做的，就是在搅动这种化学反应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，他把我们带回到信仰的本质，它的根源，就是每个信徒信心的根源。他谈到我们受洗的本质，他先是问了一个难题。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不是傻瓜，他知道人会怎样滥用恩典，因此他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断乎不可。大白话就是，没门儿。恩典并不是你犯罪的许可证，为何不可呢？他在第二节说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如果你认识到你的罪性，看清楚受洗之前你是怎样生活的，你知道你其实属于亚当，你的本性和他相同，在神的咒诅之下是必死的，你正在走向死亡，你也必死。在圣灵重生你的心，使你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之前，你的生命没有能力做任何荣耀神的事，因为你活在罪和死亡当中。如果你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为什么还会想要回到从前那种生活呢？谁希望癌细胞重新回到身体里呢？谁想要回到自己的坟墓里呢？如果你真的认识到恩典已经使你得自由，你为什么还会想要回到你曾经为奴的地方去呢？使徒通过洗礼和洗礼之于我们信仰的意义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。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保罗把我们带回到受洗这件事。为什么你的信仰会把你带到别的地方，而不是让你回到罪恶的生活中去呢？记住，你的洗礼意味着什么？当你受洗时，你被埋葬了。我们通常不会这样看待洗礼，我们喜欢这样说，我被水洗净了，这标志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，他为我的罪承担了刑罚，所以我的罪被洗净了。这种说法让我们感到很愉快，但那些在罗马读保罗书信的人当中，不单有外邦人，还有从前是犹太人，现在归信了基督的。当保罗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的时候，他们很清楚保罗在说什么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你们在洗礼当中与耶稣一同被埋葬。洗礼怎么会是一种死亡呢？犹太人认为洗礼只是一种礼仪性的洁净，它是一个属灵真理的外在表现。圣经中描述了各种洗礼，我们从希伯来书九章看到，重点不是水的量，洗礼可以用水或用油，有的则是在人身上撒炉灰，这些都被称为洗礼， 这是一种礼仪性的洁净。耶稣在与法利赛人的辩论中也指出，他们所期待的洗礼就是把水浇在手上，甚至是浇在桌子上。无论是洒水还是浇水，决定洗礼是否适切的都不是水的量，而是水所象征的意义。洗礼是一种礼仪性的洁净。一个敬虔的犹太人知道洗礼分不同种类，包括洒水礼和浇水礼等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浸水礼。犹太人上圣殿山准备献祭时，那里有很多小小的浅水池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被称为 mikva。 犹太人进入圣殿敬拜之前，为了达到礼仪上的洁净，会浸在水里一小会儿。为什么呢？为了表示埋葬。我们了解埋葬的意思，如果你是犹太人，你也会懂。甚至在今天，如果你曾经是穆斯林或印度教徒，信主后你会说，我是与耶稣基督认同，我爱他，我要向他忠心。而我表达这一切的方式是，我要在世界面前，在家人面前，在教会面前迈出这最后一步。我要迈出这一步，表明我的新生命从他而来。我也要对他忠心，我要接受洗礼。与此同时，你在说，我过去的关系，我过去效忠的对象，以及我过去的生活方式，对我来说都已经死了。而你的家庭本身也可能这么说。印度教家庭、犹太教家庭或穆斯林家庭的孩子，如果信主受洗，家人可能对这个受洗的孩子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？你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了。洗礼是一种埋葬的形式，表示与过去的联系已经终结，但它更多的是指灵命死亡这一状态的终结。因为在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之前，每个人都只是亚当的后裔。作为亚当的后裔，降临在亚当身上的咒诅也落在了我们的身上。你们正走向死亡，你们必要因过犯而死。人从出生就开始了趋向死亡的生活，并且也将以死亡结束。而这也是任何脱离基督的人在亚当里唯一的指望。但我们在受洗时宣告，因着信，我相信耶稣已经洗去了我的罪，代我受了罚。现在最大的刑罚即死亡已经被消除了。虽然我的身体会死去，但我的灵魂将复活，与耶稣基督同在。他将如鹰展翅上腾，我将永远与基督同在。这一现实表明，不仅我的罪孽，还有罪的势力都被打破了。我要用接受洗礼来表明我的信。但洗礼不仅仅代表埋葬。使徒保罗在第四节后半部分还说了什么呢？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洗礼不仅仅只有埋葬，否则你会被淹死，你会从水里上来的。这里面还有复活的含义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。不管你用了多少水，都有这种在基督的死与复活当中与他联合的意义。我们将经历新的生命。因此，使徒保罗说，听着，你不只是离弃过去，你还要开启现在。你要靠着神的大能，相信圣灵会加给你力量，使你不仅离弃过去的罪恶过犯，你要靠着他的力量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我受洗之后可以说，有些东西已经死了，那就是我的过去。 但也有新的东西已经开始了，那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。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，我们要学习几个功课。首先，这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做的。你不能错过第三节的话。使徒保罗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保罗是这样假定的，如果你是一个信徒，你肯定已经受洗了。这不是因为受洗让你成了基督徒，不是的。使你成为已婚人士的不是你的结婚戒指，但你借着戒指向世界展示了你的爱和忠诚。因此，不是洗礼使人成为基督徒，但从耶稣时代开始，基督徒就会宣告，我要让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教会和整个世界知道，我信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因为他所做的，我得以与神相合。我要向世界表明，这就是我的信仰。这段经文还有另一个教导，那就是我们的洗礼应该标志着生命的改变。使徒保罗说，作为我们受洗的结果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应该要有新生的样式。不是因为洗礼本身在改变你，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你信靠那位能改变你的。基督为你的罪被埋葬了，这已经过去了。但他复活了，给了你新的生命、新的希望、新的力量。你从水中起来之后，应该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我在想，弄明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多重要。最近我在读安娜·勒巴伦的自传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，但你们可能知道他的父亲埃维尔·勒巴伦，美国西部某个奇怪邪教的奉行者，是个大屠杀凶手、连环杀手，而且实行一夫多妻制。安娜的童年一度被死亡威胁，她的父亲让她饱尝了思想和情感上的虐待、羞辱、恐惧和奴役。她父亲后来被逮捕、判刑，并且死在牢里。安娜的母亲曾经和埃维尔一起浪迹天涯，并且在她被捕之后不知所措，最后决定回到邪教，回到他熟悉的地方，那里就像是他的庇护所。但是安娜马上就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，这意味着他要回到了那天天被死亡威胁的生活。他不想回去，他给一个几年前逃离邪教的家人打了电话。打完电话之后，他记住了电话那头的人对他说的关键词。他在自传里写道，他对我说，起来走吧。我挂断了电话，走出家门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，什么也没带。当他遇到那个开车来接他的家人时，安娜写道，我终于学到了什么是爱和接纳，这与我曾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同。我从学校和新家庭的基督徒那里明白了，神对我的爱意味着什么。我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，他奉差遣来到地上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知道了耶稣曾在地上生活，后来被钉十字架，又从死里复活了。神把一个13岁女孩破碎的心捧在他自己的手中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就一直在修复这个支离破碎的生命，使他恢复得完好如初。如果这就是你所认识到的，如果你认识到在你信靠神之前，你的生活正走向死亡，而神把你从其中解救出来，在某个时刻你受洗了， 你迈开步子，离开了过去那种可怕的生活，那种生活曾经禁锢你、奴役你、残害你的灵魂，而现在你已经得自由了。为什么还会想要回到那里呢？如果恩典已经释放了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到那里？这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要记住的事。有些东西死了，但有些东西正在活过来。我所宣告的就是这种生命。我想到了安娜的见证，她必须学会活出这个新生命，而第一步就是迈开步子，离开死亡。有些人和安娜一样，需要迈出第一步。无论是你的罪、自私、习惯、让你上瘾的癖好，还是人际关系对你的禁锢，你都需要认识他们的本质，他们是垂死的。你看清他们的面目之后，就会说，那不再是我的生活，我已经被释放了，那些对我来说都是死的。现在我走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当中。你需要迈步走入神为你设计的真生命。你既然相信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，就必须展现这信心，进入神希望你拥有的自由。神借着他的使徒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，那就是洗礼象征着死亡和复活，而我们要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中活出这个意义。
我们已经得释放，开始了新生命。这就是柴皮尔博士今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分享的好消息。柴皮尔牧师，有些人说，我在理智上知道我已经自由了，但我需要戒除一个根深蒂固的癖好或习惯。对此，你有什么鼓励的话？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实际的步骤来欣然接受我们的自由？
我很高兴你问到了实际的步骤，因为这并不违背神的恩典，并不是说你依靠神的恩典就不能够做任何实际的事情了，不是的，反倒是因为有了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做实际的事情。实际上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，甚至使我们渴望做实际的事情，来戒除那些根深蒂固的癖好或习惯。但实际步骤与圣经对我们人性的描述是一致的，那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罪。记得吗？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糟糕的伙伴和环境都会使我们受到试探。我们会因为远离神的话或不常与其他信徒团契而变得软弱，甚至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，我们会远离信仰。这些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常见的，因此我们需要实际的帮助，例如督责。意思是我们愿意与人保持一种彼此监督的关系，我要对自己负应尽的责任，我也会帮助别人为他自己负起责任，想方设法帮助他不至于太容易陷入罪中，这也是实际帮助。我们也可以寻求专家的帮助，或接受辅导，甚至寻求医学的帮助，因为有些生理问题导致我们身体疲惫或心灵软弱，使我们无力照着神所期望的样子生活。比如谁从来没有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对孩子大发雷霆呢？
是啊，的确是这样。
如果你正处于抑郁的状态，你可能会做这样的事，不单单是对孩子大发雷霆，而且可能会有很长的时间，几天、几周、几个月，你都无力照着神所期望的样子生活。 所以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实际的事，帮助你的身体和心灵恢复。这对于克服不适宜的行为来说是必须的。因此，要远离试探，更殷勤地学习神的话，与信徒团契交通，多多祷告。最重要的就是要远离试探。所有这些都是恰当而实际的做法，但我们必须同时强调，尽管他们是恰当的，甚至可能是必要的，但他们从根本上来说，不足以真正使我们与罪隔绝，或使我们远离罪。这就是我们需要恩典的地方。实际方法虽然重要，甚至是必要，但不充分，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够改变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当你以为我没有希望了，而在你采取实际步骤之前或之后，或在过程中，或者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行动的时候，福音的恩典临到你，你就会说，神没有把我留在孤独无助的境地中，他把他的灵放在我里面，使我有能力，他告诉我，我可以得胜。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因为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。我必须明白，尽管这些实际方法很重要，但他们不是最终的解答。最终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激励我，并且使我能够采取这些实际的步骤来获得帮助。
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中，你也谈到了太多恩典可能会成为人们犯罪的许可证，我们需要小心这个危险。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
我们知道人会利用神的恩典说，既然神之后会原谅我，我何不现在就犯罪呢？对此，我们并不能够用否认神恩典的方式来回应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说神在你犯罪之后不会原谅你，因为呢，福音就是关乎饶恕的。如果你悔改，神就会原谅你。但是如果你问，那怎样才能够让人们不恶意利用神的恩典呢？答案就是，我们需要更爱神。什么会让我们愿意爱他呢？就是知道他先爱了我们，并且满心欢喜地接受这个真理。滥用恩典的解药实际上是更爱基督，而这种爱是由恩典所推动的。
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